属灵征战第四章，公义的护心镜。你的公义是一个礼物。以弗所书第六章提到的第二样武器就是公义的护心镜。护心镜保护的是你的心脏，心脏是攸关生死的器官。如果你别处受了伤，比如手和腿受了伤，你还能活下来，但如果你心脏受了伤，就肯定不能活了。从属灵意义上讲，这说明魔鬼攻击你的时候，他就希望攻击你的信念。你的信念是你属灵意义上的心脏。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一节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，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。从这句话可以看出，魔鬼不想让你坦然无惧，就攻击你的心，不断定你的罪。他会这样对你说，你这样也算基督徒？你这个假冒为善的人，你根本不亲近主，你进食不够，祷告不够，读圣经也读得不够。他还可能这样定你的罪，说昨天你说错了这句话，上周你做错了那件事。对于魔鬼来说，他只会不停重复你做了什么，没有做什么。如果要保守你的心不受这样的攻击，你就要明白神的公义是基于行为还是基于恩典。神的公义是基于恩典的，和你做对了什么做错了什么无关。神的公义是一个礼物。在罗马书五章十七节，保罗告诉我们，若因一人的过犯，死就因着一人做了王，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，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？由此可见，公义是基于耶稣基督的已成之功所赐的礼物。但以理书九章二十四节也说，要止住罪过，除尽罪恶，赎尽罪孽，引进永义。这永是永远的意思，这公义是你所不能失去的，是永远的。相反，如果你相信公义和你的行为有关，那魔鬼就可以经常肆无忌惮地撒谎骗你。假设今天早上你起床以后觉得心情很低沉，我们确实都有这种心情低落的时候，然后你跳进车子去上班，又发现交通堵塞严重，突然有人插队到你的车道上，你打开车窗骂了他一句。作为信徒，你知道骂人是错的，然后魔鬼跑来指责你了。可是即便他指责你，你的身份还是义人吗？是的，也许你感觉不到，但你仍旧是义人，因为你的公义是基于耶稣基督的所成之功，而不是基于你的行为。即使你今天和某人大发脾气，你仍旧在耶稣基督里是神的义，这和你的行为毫无关系。今天相信公义与行为相关的基督徒不少，难怪他们给魔鬼留了地步。如果他们是这样想，那么魔鬼只要指出他们做错的地方，他们就会感觉到定罪了。这样想的人，即便没做错什么，魔鬼也能有办法指出一个做得比他好的人，让他毫无成就感可言。我们是人，我们的言行不是完美的，只要依靠自己的努力，就是给魔鬼留地步。要拒绝魔鬼，就要宣告你的义，来自耶稣基督的已成之功。上帝将公义当成礼物赐给你的时候，他就说了，我只要你接受这一种公义，来自我儿子耶稣基督已成之功的公义。是的，朋友，这是唯一的道路。你越是能够看见公义和你的行为无关，你就越能够战胜你的缺点，就能摒弃骄傲和自义的倾向。让我来问你这个问题吧，如果你失败了的时候还能认识到自己仍旧是义人，那么你会想要接着失败或犯罪吗？当然不会，你会带着一颗感恩的心更加爱上帝。一旦你意识到你的失败 也无法改变你是公义的这个事实，罪就不能做你的主了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34节里说，你们要醒悟为善，不要犯罪。当你醒悟过来，意识到你的义是个礼物，当你意识到你在耶稣基督里是神的义，你就不会再想要犯罪了。醒悟为善，善原文是公义的，要有义的意识而不是罪的意识。耶稣在约翰福音16章8节里这样论到圣灵说，他既来了，就要叫世人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自己责备自己这句原文和英文译本中皆无。这里说的罪指的是什么呢？是不信耶稣基督是独一救主的罪。接下来的16章第9节是这样说的，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。凡是不信基督的人都有这一种罪，然而你现在已经悔改相信耶稣，所以圣灵不再指出你的罪了。对于信徒来说，圣灵指证的是他们的义而不是罪。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从不定门徒的罪，他只责备自义的法利赛人。记得彼得吗？他自夸永不离弃主，却在鸡叫之前三次不认主。然而耶稣依旧为他祷告，坚固他的信心，他的眼神里没有任何责备。耶稣仍旧与彼得同在，尽管他做错了事情。现在耶稣已经离世归父了，他在天父右边为我们代求，也留下了圣灵与我们同在。圣灵会做和耶稣同样的事情，即指证我们的义。约翰福音16章10节这样说，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，你们就不再见我。这指的是就是上文我们的阐释。现在很多基督徒还未认识到这一点，所以他们以为圣灵是在不断指出他们的罪，圣灵被他们冤枉的像个唠唠叨叨的大妈一样，难怪他们不能活在喜乐和得胜里。在他所赐之义里站稳，希伯来书10章15到17节告诉我们，圣灵为我们做见证，证明神不再纪念我们的罪。这里所强调的是罪得赦免这个事实。我相信到目前为止，我们已经成功阐述了这一点。罪已经无法指控我们，无法使我们陷入焦虑，我们所有的罪都已经得到了赦免。一名信徒必须意识到你已经完全罪得赦免，并且在耶稣基督里持有永义。对这点的无知会影响你和上帝的亲密关系。保罗在腓立比书3章9到10节里说，并且得以在他里面，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，乃是有信基督的义，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，使我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。所以你能够解锁耶稣基督复活大能的前提，就是你在他的所赐之义里站稳。以赛亚书54章14节里宣告说，你必因公义得坚立，必远离欺压，不致害怕，你必远离惊吓，惊吓必不临近你。这里的欺压也包括了疾病，如使徒行传第10章38节所说，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，这都是你们知道的。他周流四方行善事，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，因为神与他同在。疾病就是一种压制，所以以赛亚书所说的你必远离欺压，也就是说你的疾病必得医治。有时候我们的生命里会显现出一些咒诅的假象，比如压抑、忧虑、受挫、手头资源有限，甚至疾病，但这些不过是咒诅的假象而已。你一见到他们，就要立刻通过宣告你在耶稣基督里是神的义找到出路。不要理会这些假象， 只要宣告我在耶稣基督里是神的义。试试看，你会看到果效的。圣经里说，福祉临到义人的头，在义人的生命里没有咒诅。你是在谁的义里站稳呢？我们的义吗？错了，是耶稣基督的义。不妨熟背以赛亚书54章17节，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，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舌攻击你的，你必定他为有罪。这是耶和华仆人的产业，是他们从我所得的义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还有罗马书5章17节，若因一人的过犯，死就因着一人做了王，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，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？牢记这些经文，牢记耶稣基督赐给你的义，拥有义的意识。当我们接受耶稣时，就接受了义的礼物。领受的希腊文是表示一种持续领受的状态，这就意味着我们对公义的礼物是无时无刻不在领受的，我们的公义是永不会失去的。所以当你失败时，领受公义吧，大胆地宣告我在耶稣基督里是神的义。当你宣告时，改变就发生了。就像你把一个皮球压到水里，它会马上浮上来一样，魔鬼也不可能压制你太久。你对于你的义有一个清醒的认识，他没法欺骗你，让你看你的行为。你有耶稣做你强大的后盾。要注意，你必须拥有义的意识。如果你没意识到这点，你不会自动走进耶稣的祝福里。现在的教会讲台经常传讲一种不正确的信息，就是你一犯罪就失去了公义，这是大错特错。蝴蝶掉进泥里就不是蝴蝶了吗？羊陷入泥坑就变成猪了吗？当然不会。同样道理，一位基督徒可能会犯错误，可是这也无法让他变成罪人。正如没有信耶稣的罪人，就算再做好事也无法成为义人一样，拥有义的意识就是戴上了公义的护心镜，这也是你对耶稣已成之功和你这位救主的更深层次的认识。